啊，那位众圣徒平安啊！今天我要继续讲神永恒的心意啊。神永恒的心意是要除旧布新，除旧布新。请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一章一到二节。请我们看创世纪第一章一到二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好，再看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二到十四节。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二到十四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攻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升到万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
好，那神起初创造天地，他也造了天使。那魔鬼原本是亮丽的天使，所以说他是明亮之星，他也是宇宙中受造最早的早晨之子。可是他心生骄傲，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我要升到高云之上。高云之上是神行政的中心，是三位一体神商量事情的地方，他的目的就是要做神，所以他说我要与至上者同等。因着不服神，想要与神同等，魔鬼就有了背叛神的意志，所以宇宙就生了变化。所以有人认为创世纪一章一到二节刚刚我们所读的是说出神审判了当时的世界，以致地就变成空虚混沌，渊面黑暗。那地是宇宙的中心，将来所有的事都要发生在这个地方，所以地球可以说是宇宙的戏台。因此神就让他的灵复活，那个字好像意思就是神的灵复活运行在黑暗的水面上，再一次创造出美丽的天地跟许多受造物。那么神在六天的创造里，每一天创造完毕后，他都看着是好的，只有第二天造空气的时候他没这么说，没有说看着是好的，因为撒旦在空中。创世纪第三章充满了撒旦的作为，可是没有提到他的名字，只提到蛇。其实他的蛇原文是发光者，就是他美丽很好看。所以圣经是用那受咒诅的蛇来代表撒旦，指明撒旦呢总是躲在背后做事情。所以在创世纪三章一节，蛇就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你知道蛇是找女人，他是找那个软弱的，而且是当男人与他分开的时候才来引诱他。那夏娃他没有要绝对遵守神吩咐的心智，而你知道神不是亲自跟他讲，是先跟男人讲，然后男人传给他，所以他好像没有绝对要遵守神吩咐的心智，就给魔鬼留了地步。蛇就装笨问人问题，还要投下一个疑问在人心中，说神岂是真说，而神真的这样子说吗？神讲的是对的吗？魔鬼专门会搞疑问在人的心中，叫人怀疑神。在创世纪三章二到三节，女人就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就是分别善恶树，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其实神只说不可吃，神没有跟亚当说不可摸。那为什么会夏娃说不可摸？我有点猜会不会夏娃很想摸，所以他自己就多加了一句说不可摸这样子。但是到了创世纪三章四到五节，蛇就跟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神很清楚告诉亚当，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可是魔鬼就跟他说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 所以蛇就是让夏娃觉得神别有居心，神不够爱他们，神不让他吃这棵善恶树的果子，就是因为不愿意让他们像神一样可以知道善恶。那其实魔鬼是在引诱夏娃背叛神，违反神的命令，这样就可以跟他成为一伙，他不必依靠神，可以自行判断，自作主张。我们来看创世纪三章十四到十五节，创世纪第三章十四到十五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的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
虽然人受了蛇的引诱，但事实上神得胜了，撒旦反而会失败，因为借此撒旦的命运跟人连起来了。在创世纪第二章，人只能看守园子不受侵略，可他没有办法除灭撒旦。但是撒旦他得着人以后，他反而被人限制住，他需要跟人一起受审判的。这个可以用法律的事来说明，我们知道主犯跟从犯是不能分开的，撒旦是主犯，人是从犯，可是主犯跟从犯你要一起受审判的，主犯要受刑罚，从犯也是这样。反过来说，如果这个从犯得受刑罚，那主犯也是这样了，所以撒旦的命运就跟人绑在一起了。那么十四节那里，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一切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这是对蛇的刑罚，这样蛇就跟地更近了，它是以人为粮，终身吃土。你知道亚当就是尘土造的，对不对？他只能吃人，跟人完全联合。所以如果神有办法把人解决掉了，人就这样，神也就能够把这个蛇灭掉，因为他们已经联合了。所以神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审判了亚当，就审判了撒旦。所以撒旦的得胜变成他的不胜算。而你要知道，用脚行走跟用肚腹行走是不一样的，蛇用肚腹行走完全的贴地，只限于地，人用脚行走不过是用人的一小部分而已。那么撒旦被限制在地上，他只能以人为食物，神如果把人跟地赎回，撒旦就一无所有了。神心中有个救赎的计划，要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由玛利亚借着圣灵的感孕出生，成为女人的后裔。耶稣基督要在十字架上打破魔鬼撒旦的头，他在十字架上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就仗着十字架夸胜。我们知道耶稣的脚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的脚跟受伤，但是他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大功，赎回了人跟地，使万有归回神的怀抱。所以主耶稣的一生都连于神的计划，都跟对付撒旦有关系的。首先主降生在伯利恒，他成了血肉之体，他不仅是为着顺服神的旨意而流血，使人的罪得赦免，他也是为着对付撒旦。道成肉身的主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告诉我们，神是要人对付撒旦，而主耶稣这个人的意志是撒旦不能摸的。你知道神在第一个人亚当身上所不能得着的，他在第二个人耶稣基督身上要得着。因为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五节告诉我们，耶稣是末后的亚当。主耶稣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他从水里上来，天上就有声音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然后主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请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第四章一到十一节，马太福音第四章一到十一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 受魔鬼的试探，他进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进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侍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夫妇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
主耶稣所受的第一个试探，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撒旦就是要他做全能神的儿子，不要做人。撒旦盼望他离开人的地位，站在神子的地位，就是神的地位上。这是撒旦的诡计，因为撒旦知道一旦主站在神的地位上，他就失去对付撒旦的地位了。可是主知道撒旦的诡计，所以主回答说，人活着，人，主借此好像要对他说，我是在这里做人，不是做神子。虽然我是神子，可是我现在却是站在做人的地位上。头一个亚当是人，可是他被引诱要去站在神的地位上，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可是第二个亚当，耶稣基督是神，他却肯站在人的地位上，所以得胜魔鬼。主成为人，才能让神永远的计划成就，唯独人子才能对付撒旦，他也一次又一次的得胜。第二个试探，魔鬼好像在跟他讲，好，你若是神喜悦的儿子，那你可以从殿顶上跳下去，神一定会保护你。魔鬼还引经据典啊，在那里引诱主凭自己的意思跳下去。可是主定义要顺服神，他不要试探神。主知道他是跟神联合的，他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他不要接受撒旦的提议，他不要从殿顶跳下去。他引用生命记六章十六节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所以主在旷野所受的第一个试探是要他做神，不要做人。第二个试探是要他以高空跳来证明自己是神所喜悦的儿子。第三个试探，魔鬼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所以撒旦的目的就要得着敬拜。那主耶稣在这里是代表人，如果他拜了撒旦，那所有的人都跟着一起失败了。可是主站在神这一边，他单单要拜神，单单要侍奉神，所以就得胜了撒旦的试探。在伊甸园，人的意志站在撒旦这一边，所以人就完全失败。而在旷野这个地方，人子耶稣的意志一起头就站在神这一边，他与神合一，所以人子耶稣完全得胜，至终在十字架上除灭了仇敌，成就了神永恒的心意。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三十节论到魔鬼撒旦说，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毫无所有。正因为如此，主不会给魔鬼留地步，他也不会与撒旦妥协。可是我们人的肉体总是跟撒旦会挂钩，所以主耶稣降世为人是要代表所有的人在十字架上被钉死，这样所有在亚当里的人也都死了。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对不对？他自己说，我就是复活，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复活是胜过死的，是死所打不倒的。主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就释放人脱离那个死的辖制。 所以基督徒不怕死，因为主耶稣已经释放我们脱离死的辖制。主是复活，死亡抓不住他，阴间留不住他，掌死权的对他失去了权柄。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说，主借着十字架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这个掳来，他希腊文的意思就是铲除除掉。所以撒旦在十字架上被主除灭了。原来撒旦的食物是土，就是人，可是主死而复活以后，他的生命是复活的生命，这个复活的生命不是土，对不对？所以借着耶稣基督的死，我们与主同死，土造的人已经下土了，所以跟人联合的那个撒旦权势也跟着下土了。魔鬼撒旦恨恶受尽，原因就在此，因为我们受尽那个洗礼，受尽埋在水里面，意思是一切在亚当里的借着这个埋葬的水都被埋下去了，都被埋在坟墓里，不能活动了，这样撒旦就再也没有食物了。受浸的时候，受浸的人从水里上来是活在复活的境地里，他们不再属土了，撒旦对他们再没有权柄，他们的意志向服降神，向神降服，撒旦对他们再没有权柄，他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有复活的样式。所以主耶稣借着死败坏那个掌死权的，他站在人的地位上，代表人胜过了撒旦，他是得胜的那一位。我们这些他所代表的人也跟着他一起得胜，得胜是他赢得的，但是我们分享他的胜利。圣经里头有得胜也有夸胜，对不对？夸胜跟得胜不同，得胜是征战时的胜利，夸胜是征战前的宣告，也是征战后的凯歌。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我们同他在一边的人只要夸胜。这就好像在学校里头打球，班上的球队得胜以后，其他的同学就快乐夸胜，好像球队的得胜也是我的得胜，所以他们就快乐夸胜。我们什么时候夸胜，就什么时候喜乐起来了。就像诗篇23:5所说的，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所以基督已经得胜，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在敌人面前继续吃主喝主，领受主的得胜生命。请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12:31-33，请看约翰福音12:31-33，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
我们再看加拉太书6:14，加拉太书6:14，
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被举起，就吸引万国万民都来归向他。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审判了肉体，也审判了世界的王，所以十字架对付了撒旦，撒旦就是这个世界的王，全世界都握在他的手下。那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是一个代表，代表世界也被放在十字架上了，还有世界的王也在十字架上。因为从神来看，他看来整个世界是一个东西啊。那撒旦是世界的头，当主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撒旦就被赶出去了。约翰福音3:14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摩西所举的铜蛇，那个铜就是预表审判。摩西所举的铜蛇是在预表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人的软弱、罪恶、疾病、忧患等等。所以十字架不只审判人的肉体跟世界，也审判了撒旦。羔羊的血能叫我们胜过撒旦， 这是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清楚告诉我们的。主耶稣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连撒旦也一起对付了，所以主耶稣已经得胜了一切。我们就是要一直同着羔羊耶稣，同着羔羊耶稣与主耶稣紧紧连结，形影不离。既然我们蒙召，我们就要向着主忠心到底，靠着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终必得胜。在以弗所书一章二十到二十三节这样讲，说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段经文提到主耶稣的复活跟升天，升天跟复活一样重要。神的旨意在天上，人的旨意在地上，可是仇敌撒旦在空中。那主升天就是超越仇敌的一切，所以主耶稣现今的地位很高很高，仇敌一点也摸不着他。升天就是得胜的地位，所以主升天是要得着一个新的地位。天不在仇敌的境界之中，撒旦一点也摸不着。我们今天在基督里也是在天上的地位，撒旦照样摸不着我们。以弗所书一章二十到二十三节主提到是说主耶稣在天上，可是到了二章六节说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我们与主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我们也一直要处在这个升天的地位。主升天是作为一个人升天的，也就是说有一个人他升到神面前去了，他是荣耀的人，他是第一个得胜者，他是在神面前做长子，他要带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所以我们在地上要竭力追求荣耀的主，常常被主那个测不透的丰盛荣耀来充满。主耶稣升到天上，所有仇敌的权势都被他超越了，并且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只是如今这件事情好像还没有完全彰显出来，我们一定要一直住在荣耀中，继续持守基督的得胜，借着祷告把天上的旨意带到地上来，好让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使神心满意足。所以我们一生一定要与主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跟得胜的主紧紧连结，一直住在主里面，遵守主的旨意，保持主的同在。这是一种了不起的征战跟得胜。你能够一直保持主的同在，一直遵行神的旨意，时刻住在主里面，我再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得胜。我们再来看启示录十二章五到十二节。启示录十二章五到十二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他那里去了，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一千两百六十天。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侍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侍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侍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 只是地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
在这里第五节提到被提到宝神宝座的男孩子，就是耶稣基督。那逃到旷野的妇人是指着教会说的。那主耶稣升天，天上就有征战，迷惑普天下的魔鬼，就是曾经迷惑夏娃的骨蛇，就被摔到地上了。那他现在在地上做什么？继续那里迷惑人、控告人、利用人，对不对？他一直控告你，你看你就是很不好，所以你就是被咒诅的。他就是故意在那里控告你，到处兴风作浪。但是神已经得胜，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主耶稣他可以完全除灭仇敌，他在十字架上已经得胜了，但是在地上好像他留下一些征战给我们，使我们能够有份于他的得胜，好叫我们将来能够与他一同得冠冕，一同作王，一同管理将来的世界。你要知道我们的天性不喜欢征战，我们喜欢安逸，我们不喜欢征战的。我们期待伟大的神解决所有问题，比如生病，最好哈是神一挥手一触摸，哎，我的病就完全好了。偏偏神常常没这么做啊。疾病不是从神来的，生病有很多的原因，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清楚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纽约立居五旬节教会的吴汉斯牧师哈。他年轻的时候有一回他在肯诺下布道的时候受了伤，所以他身上呢感到很不舒服，而且会很痛，除非他接受医疗或得到神大能的医治，否则呢伤势恶化会影响他的工作能力。可是他觉得他既然已经进入这个五旬节的亮光，自然也要接受这个神医的真理，所以他首先他回到圣经里面，从头到尾彻底研读这个医治神的医治这个专题。这样做以后他很确定，出于信心的祷告得蒙神医治是圣经里头的真理，是神的旨意，所以他又请别人为他祷告，哎，很明显的得了帮助。可是过了不久他毛病又复发了，他又再请别人为他祷告，然后他又得了帮助，但是呢毛病又再度复发，如此一而再再而三，每次祷告后得着帮助，可是得胜并不在握，毛病又会复发。所以在困惑并近乎气馁的情况下，神引领吴汉斯牧师到锡安城的信心家庭的一个聚会。当时呢罗炳森师母并不在场，可是在聚会的中途他进来讲了几句话，大意如下。他说呢，主带我到这个聚会里是要释放一个信息，可是我说完以后我需要离开。他说，当主把一个祷告摆在你心里时，你一定不要停止祷告，直到祷告通了。罗炳森师母是特别说到有关神的医治这一方面，一个人需要祷告到他得着神的回复，然后不管感觉如何，他要一直站在得胜的地位上。罗炳森师母讲，他说凭信心而不凭感觉就是得胜。许多人失去他们的医治是因为得医治以后还一直注视症状。然后他这样讲，他说例如这里有个年轻人一直在求神医治，神已经使他看见因主的鞭伤他得着医治，他也相信了，现在神要求他带病走一小段路，他立刻以为他没有得着医治。然后罗炳森师母照他刚刚所声明的，他就离开了会场。但是吴汉斯牧师一听，他知道这个话是从主来的，因为罗炳森师母完全不知道他自己的光景，主实在是借着罗炳森师母在对他说话。罗炳森师母说，现在神是要求他带病走一小段路，他立刻以为他未得医治，对不对？所以他知道其实神已经医治他，所以从聚会回家以后他就遵从这些劝告，不久之后这场身体的征战总算是 稳操胜算了。这场身体的征战，稳操胜算。也许在我们当中有人，你仍然需要带病走一段路程，你不要灰心，不要以为神都没有听你的祷告。凭信心不凭感觉，不要看你的症状，就是要祷告到底，相信到底，顺服神到底，凭恩得胜，主的恩典绝对够你用。魔鬼会攻击人的身心灵，其实今天这个属灵征战最主要的战场就是在人的里面，包括人的意志、思想、感情。你知道魔鬼很喜欢让人的心被忧郁、忧闷、忧虑，都是忧字头，对不对？忧郁、忧闷、忧虑、苦毒、惧怕、霸占。但是我常常劝大家要追求圣灵充满，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就是要用喜乐的灵、光明的灵、良善的灵、仁爱的灵充满我们。圣灵要继续不断做这个除旧布新的工作在我们身上，使我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个是永恒的心意。我再讲一遍，耶稣基督就是要喜乐的灵、光明的灵、良善的灵、仁爱的灵充满我们。圣灵要继续不断做除旧布新的工作在你我身上，要叫我们可以脱去旧人，穿上新人，除旧布新，这是神永恒的心意。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最重要的是应该是寻求耶稣，直到我们在耶稣的丰满里遇见他。凡是渴慕耶稣、追求耶稣的人，都可以被基督的灵充满。你每一次追求，每次都可以被充满，虽然那个充满好像是渐渐的，而且每一个人被圣灵充满的表现不一样。武汉斯牧师在年轻的时候，他第一次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身上有一些很剧烈的表现。以后呢，在这个整个追求主的过程当中，他仍然有这类表现。他祷告的时候，他会呻吟，会痛哭，有几次狂笑，而且全身颤抖。一个传道人看到他这种情形，就劝他说，弟兄，你最好求神止住这些。万牧师在困惑之余，他实在不愿意有任何肉体的表现。有一天，他刚好在会堂的走廊里遇见了罗炳森师母，就留住他，就把自己这种困窘的情况跟罗炳森师母讲说，每一次我一碰到主都有如此剧烈的表现，我也曾经求主助手，到底我应该怎么办？罗炳森师母就温柔的笑着回答说，我绝不会这样做。然后他继续说出自己在这方面的经验。他说，在五旬节运动的初期，有很多颤抖和剧烈的表现不为人所了解，我也不了解，但是我认为这或是出于神，或不是出于神，两者之中必有一个是对的。如果是出于神，那必然十分奇妙，一定有它实在的作用。所以我就继续求问神，并且在服事中经历神的教导。我跟其他的人有时候在圣灵的运行当中站起来讲道，那个圣灵的能力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这样做，我们会感受到是神推动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是他的工具。所以这个就是神开始五旬节运动的心意，神要管制他子民的身体，神要管理他百姓的身体。当神就近他们的时候，常发现他们身上有捆绑，必须先释放，然后主才能够完全掌管。在一些人身上，这种改变的进行非常安静，但是在其他一些人身上，无论何时主发现有捆绑而做工的时候，常常会有剧烈的表现，只等到这些人的身体完全降服下来为止。也许在你身上的情况就是如此，除非你曾自己用力推动。有些人因为喜欢这类的表现，就自己用力在那里推动，当然这样是不对的。我要问问主，你是不是自己在用力推动， 然后他就停下来求问主，过一会儿以后他就得到答案了。他说不是的，你不是自己在推动，可是主要给你一些帮助。然后他就闭起眼睛来说，我要用智慧的言语来告诉你。他继续讲，他说我绝不会祈求这些表现停止，相反地，我要把自己交给神，这样神就可以任意的做工，也相信主不会容许我的表现剧烈到绊倒别人的地步。这点你可以相信神，毕竟神掌管一切。如果在聚会中某个时候发生了某一件事，别人会知道那不是出于吴汉斯，而是出于神。所以吴牧师呢，他就得到了释放跟教导，他可以继续往前。罗炳森师母的教导成为他的亮光，不但帮助他自己，也帮助他所服侍的人。吴安牧师说，我继续追求主，我不再企图干涉主在我身上或别人身上的运行。我发现神的计划和道路总是最好的。如今呢，神的能力降在我身上时，我已经不再颤抖了。我也发现，如果神将要得到的是一个毫无玷污皱纹，而且完全在他掌管之下的教会，那么我们必须真正让圣灵按着他自己的意思运行。所以神是一直在圣徒身上做工的。神之所以没有让属灵征战速战速决的原因是，他需要时间成就除旧布新的工作在你我身上。神是一直在圣徒身上做工的。神之所以没有一挥手就让这个属灵征战速战速决的原因是，他需要时间成全这个除旧布新的工作在你我身上。你知道神要完全得着我们的意志，人这个意志很难搞的。神要得着我们的意志，要是我们的意志是向他彻底的降服，我们意志一定要坚定的站在神这一边，不能够跟仇敌妥协。这是属灵征战能够得胜的关键因素。神要得着我们的思想，因为思想战是属灵征战最主要的战争形态。人的心很容易冷下来，可是脑筋要冷下来很难。那个困难接二连三来到的时候，征战个不停，对不对？你稍不警醒，你爱主爱人的心就不知不觉地冷淡了。但是我们的脑可不是这样，许多时候人越想越乱，因为受了刺激就叫他的脑海失去平静。心应当火热，脑应当冷静。头脑冷静就是你不在思想上受刺激，你的心思平静安稳。所以身处战场的圣徒不能不留心他的头脑。思想虽然不足以支配人生，但是思想会决定行动。没有冷静的头脑，就没有冷静的态度跟生命。人的脑子一乱，他就没办法节制了。节制是圣灵第九个果子，失去节制就失去圣灵借着我们生命散发的基督的馨香之气。人的脑子一受刺激，就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他平常的态度，划出神的旨意之外，中了魔鬼的诡计，打了败仗。仇敌会用骄傲的心思火箭、爱表现的心思火箭、自怜的心思火箭、自我中心的心思火箭射到人的头脑里面。雅各书4:7-8说，务要抵挡魔鬼，我们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所以我们大声赞美神，我们宣告神的话，都可以抵挡这些心思火箭。因为大声赞美宣告神的话，就是举起信德的藤牌抵挡心思火箭。但是这个只是一时的，对不对？魔鬼会再射火箭的。所以我们要继续不断地亲近神，每天每天花时间亲近神，过一种连续不断亲近神的生活。神荣耀的同在是最好的防护罩。神那个荣耀同在 四围环绕我们，充满我们的里里外外，是最好的防护罩，使魔鬼无法靠近我们。吴汉斯牧师有一次他去探访罗炳生师母，他一见到罗炳生师母就告诉罗炳生师母他为什么来访问他，因为他是在想主或许会借着他的器皿给他一些帮助。罗炳生师母一听就笑了起来，说哦，这个是你来访的目的，我被骗了，还以为你是单纯要来看我。然后他就问主说，有什么是主耶稣要他为这位年轻人做或说的？主立刻开始借着他的口说，我儿，我还未能使你看见你何等需要谦卑下来，我也还未能使你看见你何等需要隐藏起来。你绝不会知道什么，也不会成为什么，但是你可以认识我，并且完全为我而活。哦，他所说的话对这位模范的年轻传道人而言是当头棒喝，因为他几个月来他已经每一天为着谦卑虚心祷告几个小时，神还跟他说，我还未能使你看见你何等需要谦卑下来。他几个月以来热切地要明白属灵的事，也想为神做一些事。罗炳森师母继续说，你要知道真理吗？你要知道道路吗？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然后罗炳森师母这样问主，主我当做什么？他好像是要代替吴汉斯牧师问这个问题啊，这个也真的是吴牧师心里面的问题。主接着回答说，我儿，单独与我同在，单独与我同在，单独与我同在，单独与我同在。当你单独与我同在时，我可以亲自对你说话，胜于我借着布鲁克长老或翟夫人或罗炳森师母说话。这番话扭转了这位年轻传道人的属灵生命，也使他明白他的责任是什么？好好的单独与神同在，与主同行，其他的事情主会照管的。你住在主里面，当仇敌来敲门的时候，主自己会去开门。仇敌发现开门的是主，就会说：“哦，我敲错门了。”然后溜之大吉，对不对？我们花时间单独与神同在，时常亲近神，我们就越来越认识神的心意。我们常常追求圣灵充满，我们就有力量遵行神的旨意。我们越遵行神的旨意，心里就越快乐，我们就可以行在神永恒的心意中。我们跟神保持很亲密的关系，当我们为一件事祷告的时候，神会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的。曾在中国宣教的何寿恩教士有一次觉得神的旨意是要他预备十几间房子专门接待信徒，性质就像一个大公寓一样。他为这件事祈祷，结果神就让附近一所工业学校停办，把这个学校租给他。学校的房子一共有20间，每个月房租只有20元，事就这样成了。可是过了4年，传来一个很不好的消息，那个工业学校又要开办了。有个弟兄就去见何教士说，哎，你知不知道这件事？何教士说，对，我已经收到他们的通知，他们秋天要开学，从美国请了2位工程师，都已经动身了，按他们看呢，势在必行。弟兄就问他说，你搬不搬？他不搬。弟兄说，你祷告了没？没有，这次连祷告都不必。然后旁边一个弟兄就说，哦，这次他一定要上魔鬼的当了。他就跟这个弟兄说，不要这样说，等着看神的作为。弟兄问他说，你怎么会这么有把握？他说，神不会拿我们寻开心的，神说要办一个大公寓我就办，神没有命令我停，难道他把我们撵出去吗？神不会拿我们寻开心的。对方呢，工程师已经动身了，学校决定开学，他呢安安静静上山去歇他的暑假，好像没这回事。奇妙就在这里，快到他下山的时候，对方忽然有一封信给他说，学校不开了，请他继续把房子租下去，因为学校发生一个非常大的变动，就在经济方面破产了。所以如果我们真认识神跟神的心意，遇见状况就能够处变不惊， 可以避免许多无谓的举动和许多无谓的话语。你真认识神，你就知道某件事他会怎么做。我们如果认识一个人的脾气，就知道他有可能会说出什么话，做出什么反应。那么神用什么来启示他的旨意呢？借着圣灵、圣经、环境，这三件事要合而为一，圣灵、圣经还有环境的印证。所以我们先明白圣灵的引导，然后查看这个引导是不是合乎圣经，然后我们寻求环境的印证。如这三者合一，我们就知道自己行在神的旨意中。有时候神不一定马上向我们启示他的旨意，可是神永不误事。有时候他会迟一点向我们启示他的旨意，有时候是因为人太急躁了，听不见神的声音。有时候是神觉得这样做对我们更有益。我们一定要持守一个态度，就是我不清楚就不要动。人的危险就是好动，在还没不明白神旨意之前就动了。主要我们等候他，跟他慢慢的前进，等清楚知道他的旨意之后再行动。可惜我们常常被环境所催逼，环境逼急了就赶快去做，就常行在主的旨意之外。我相信在急忙中所做的事情，十有八九并不合乎主的心意。主耶稣在世，我想我们没有看见他一天到晚慌慌忙忙的做事。我们应该效法主，还不十分明白主的旨意，先不要轻举妄动，定义直到我明白了主的旨意才行动。与主同行绝对不会使你脚步太慢，你屈膝与主一同前进是最快的。所以但愿我们继续操练安静等候神，都有能力安静在主面前来等候，寻求主的心意，像主一样存心顺服，直到见主面的日子。我们一明白主的心意，就要遵行。神宝贵那些追求神到底、顺服神到底的人，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他们的脚下。神就是借着这样的人来得胜仇敌。启示录二十章提到仇敌被扔到地狱，二十一章你就看见圣城降临。老约翰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如果我们看见启示录这个荣耀的结局，我们就要抬起头来仰望神，说：“神啊，我把自己无条件交给你，求你继续不断在我里面做除旧布新的工作，使我合适居住在新天新地，就是住在天堂。”我们把自己的生命交给神，我们换得基督的生命。基督的生命是得胜的生命，所有的征战主都替我们承担了，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我们得胜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对不对？主耶稣已经完全得胜了。所以在以弗所书六章十四到十七节所描写的这个征战的武器，提到那个全副军装几乎纯粹是防御性的，即便是剑，圣灵的宝剑也可以用作防御，不是吗？防御战跟攻击战的不同，就是防御是我已经得胜了，我只需要防守，守住我的得胜，守住基督的得胜。而耶稣基督是打攻击战，他才是主打者。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解除了仇敌的武装，接着十字架把征战带到地狱的大门口，进而把他的掳物掳掠的把他扔到地狱的硫磺火湖里。今天我们的属灵征战就是要保守并巩固主所已经得着的胜利。所以借着主的复活，神已经宣告他的儿子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基督已经赢得的胜利已经赐给我们。我们不是要征战来得着他，我们是需要抵挡一切挑战来保守他。我再说一遍，我们的工作是防守，不是进攻。我们要保守自己在基督的范围里，耶稣已经把他的胜利赐给我们来保守。在基督的范围里，仇敌的失败是一个事实，教会被放在基督里就是要使仇敌留在失败里。当然撒旦是努力在反攻，要把我们从基督里拉出来。所以我们要天天住在基督里，照主所行的去行。在基督里我们得胜有余，我们要在基督里安稳的居住，与主紧紧的联合。 得胜者就是那些安息在神所已经赐给他们的得胜中的人。我们要时刻住在得胜的基督里，得胜是主的，主的得胜是一个全方位的得胜，是一个包罗万有的得胜。我们要一直的定睛于升天得荣耀的主，不要看仇敌一眼，因为主已经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他是万有之首，为着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在凭着单纯的信心来领受耶稣基督那个测不透的得胜生命，丰盛的生命，求主充满每一位，祝福每一位，阿们。
宣道诗243首，宣道诗243。唱完这个诗歌，如果你没有特别的事情的话，再多留一些时间，有一些祷告追求。唱两遍。
莫再惧怕，莫再怕，莫再无骄傲，去统管我心。真言的职责，今后可宣过，我灵柔的战争。生因信接受的圣证明，非我为主，尽在我心。主权的圣释放我灵，因信接受的圣证明。我在惧怕，莫再怕，莫再无骄傲，去统管我心。接受的神圣命，非我为主，记在我心。主权的神释放我灵，因信接受的神圣命。
起立来唱。
属灵的地位经过一场争，赞美耶稣之子又永生。心在失败，主权是为我，是尽在耶稣里，我赢得胜。因信接受的圣圣名，非我为主，记在我心。主权的胜释放我灵，因信接受的圣圣名。赞美耶稣基督有永生，无需再失败，主权是为我，是尽在耶稣里，我已得胜。殷勤接受的圣圣名，非我为主，记在我心。主权的圣释放我灵，殷勤接受的圣圣名。生命非我为主，记在我心。主权的圣释放我灵，一 接受的真生命。
请坐。
宝贵之中被奇妙之光，耶稣要掌权，他引导，他为我牧者，他的安息，他是我灵之粮，有他的光，因信接受。主权当上。